党史百年天天读，8月29日，重要论述。1939年8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他指出，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财政比例要保证军事第一，党、政、军按比例之前，根据人数、工作、生产能力三个条件确定财政比例。精兵简政，除包括精简、效能、统一外，加上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两项。精兵简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中央和军委共有24000余人，应减为5000-6000人。中央工作的原则是指导工作和教育干部。还指出，《解放日报》今年4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指出，13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6年8月29日，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提出，要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他指出，教育是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方面。保证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事业发展全局，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区域教育，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统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这篇讲话以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为题，收入16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推进我军军事创新进行第1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世界新军事革命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登高望远，见微知著，看到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走向，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重大影响，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有针对性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更好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根本宗旨，使我军真正担当起党赋予的历史重任。他指出，研究军事问题，首先要科学判断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 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军事领域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场军事领域发展变化以信息化为核心，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目标，正在推动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罕见。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与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发展变化相互呼应、相互影响。他强调，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是全方位、深层次的，覆盖了战争和军队建设全部领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关乎战略主动权。这场新军事革命不仅反映在军事科技突飞猛进上，也反映在军事理论不断创新上，还反映在军事制度深刻变革上。他指出，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严峻挑战和难得机遇，只有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才能尽快缩小差距，实现新的跨越。我军87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中华传统兵法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靠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的原则和制度，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我军的特有优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军事创新这个优良传统，努力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新的军事理论、体制编制、装备体系、战略战术、管理模式。他强调，军事创新任务繁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加强总体筹划的同时，应该重点把握以下原则要求：一是要坚持强军目标，积极引领；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三是要坚持抓住重点，整体推进；四是要坚持突出特色，自主创新。2016年8月29日，习近平在视察战略支援部队机关时强调，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把握部队建设特点和规律，担负历史重任，瞄准世界一流，勇于创新超越，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战略支援部队。他指出，战略支援部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是我军联合作战体系的重要支撑。战略支援部队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勇敢担负起历史重任。他强调，要加快战略支援部队创新发展。战略支援部队建设最需要的是创新，根本出路在创新。要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思路、创新模式、创新发展，贯彻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的战略指导，高标准、高起点推进各项建设，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路子。要扭住备战打仗不放松，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制定战略支援部队发展战略和建设规划计划，加快构建新型训练体系，全面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要扭住深化改革不放松，确立同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联合作战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优化部队规模结构和编程，提高各项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要扭住创新驱动不放松，加快推进军事理论创新，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发展先进技术和装备，抓好新型作战力量和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健全管理体系，提高部队建设精准度和效费比。要扭住军民融合不放松，善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各方面力量资源，不断拓展融合深度和广度，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能力。党史回眸，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2002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8年8月29日，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